这叫什么现场哈、哦，让你们感受到感受一下现场哈、哦。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要讲彼得前书的第五章第二讲哈、哦，这也是最后一次，所以呢，我们今天讲完了以后呢，彼得前书就讲完了哈、哦，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呢，应很多人的要求呢，本来是要继续查彼得后书，哦、但是很多人说，哎，他们想要听以弗所书哈、哦，因为我在不同的场合跟大家讲说，以弗所书大概是新约里面呢最难的啊、哦，所以呢，那我就应大家的要求吧，所以我们就来查以弗所书哈、哦。那以弗所书我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只是现在都还没有机会把它重新的编辑一下，所以也借着这一次的机会呢，能够重新的编辑，把以前所知道的呢那些全部再总和一次哈。所以我预计大概要讲30次，因为以弗所书有6章，那每一章呢大概要讲，可能要讲5次呀，有些。第一章跟第三章很可能要讲更多啊，我不知道了哈。我现在觉得神有一些奥秘要透过以弗所书呢，能够介绍给大家哈。好，那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上一次我们谈到了彼得前书5章哈，5章呢第一节他说，所以我这同作长老的，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不断的显现的荣耀。现在不断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的人，那在这边呢，我把时态也放进去，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要把时态放进去之后呢，你才能够准确的抓到彼得他要表示的他的心意是什么。OK， 那么这个所以呢，我把它用中括号呢，就是。原文是有，但是我们中文没有翻出来，所以我把它加上去哈。那这个同也是一样，同作长老的意思就是说，彼得他自己是长老，他是在巴比伦教会的一个长老，但是呢，他说，哎，我劝你们当中同作长老的，你要做基督，他自己也是做基督受苦的见证。然后呢，他说，我要跟你们一同享受将来要显现在我们。不断显现的荣耀，那个荣耀不是一下子，而是一直不断的，一直不断的更新的荣耀。当然就是荣耀的冠冕，我们待会会谈到哈，就是在第四节下面哈，荣耀的冠冕，永不衰残的荣耀的冠冕。那这个冠冕是非常独特的，是特别给教会领袖的，就是同做长老的意思。这个长老当然从今天的意义上来看，就是做牧师、做牧羊人的。做监督的，为什么呢？他说：“你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啊，这个牧养这个字 ，OK。然后呢，照管呢，其实就是监督。所以呢，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知道呢，牧养、监督跟长老三个是几乎是同样的意思，就是教会的领袖。那这是讲教会的大领袖。”那我们今天在应用的时候呢，可以应用在小的领袖啊，比如说小组长啦、小家长啦、小区长啦，哦，那这些其实都是教会的领袖。那么教会的领袖他要牧养，所以你一旦有牧养的，不管说是多大多小，小到可能就是2、3只。甚至可能就是你家里面你的小孩都是你牧养的，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把它扩张哈。那么第五章第一节里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这个长老啊，因为我们在第四章最后面讲到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那句话其实是跟着以西结书第9章第6节。如果你去看的话，你会发现到彼得在写这一封书信的时候，他的心里面是想到以西结第9章，特别是第6节。为什么？因为呢，审判是从神的殿，那个神的家翻译成神的殿可能比较适合， 因为以西结他记载了那段事迹呢，是以西结已经是在被掳的人当中了，已经被掳到这个巴比伦那边去了。但是呢，他的灵被提回到耶路撒冷，他在耶路撒冷的时候看见那些的长老还在拜偶像，所以呢神就派了六个人天使，他们就在那个城里面画，在他的额头上要画记号，有人带了一个墨盒子啊，那个墨盒子就是我们今天的很像我们古代中国这个文房四宝，哎，有这个墨，有这个笔啊，他在这边上面要画记号。然后呢，神命令那六个人就把额头上没有记号的人全部杀掉，是从殿里的长老开始。那意思就是说，审判是从神的殿开始，是从谁开始呢？是从长老开始。那我们如果从今天教会的眼光来看的话，将来上帝的审判先从谁开始呢？先从教会主任牧师开始哈。所以我现在呢，在我们教会呢，我是第一个要被上帝审判的，所以弟兄姐妹要战战兢兢啊。你教导的东西你不能够教错 ，OK？ 你自己要成为群羊的榜样，在这边呢是非常重要的群羊的榜样。所以我们只是说，当彼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哦。然后我再跟你长老再多讲几句话，哈哈，你们前面是讲说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从长老杀起，意思就是说审判是从长老，是教会里面最高的那个人，他从那边开始。但是千万不要忘他这边讲的，你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 OK？ 然后呢他说你有这个不断显现的荣耀。所以呢我现在呢赶快一直劝你们这些跟我同坐长老的， OK？ 所以呢这个我们要为同享为了基督的名受苦啊，所以啊我们有不断的荣耀显现在这些做长老人的身上，那你跟我可以有这么一个荣耀的盼望吗？因为这个荣耀的盼望也让我们这些做传道人的有一个盼望在天上。当然你要做得好，对不对？那务要牧养你们中间的神的群羊啊，注意是神的羊，不是你的羊，就是对这点很重要哈。那么要照着神的旨意，哎，监督他们，不是按照你个人的旨意，是按照神的旨意，不是出于勉强，还是出于甘心自动自发哈，甘心情愿的哈。然后呢，也不是因为贪财、贪可耻之力哈，乃是出于乐意哈，也不是辖制、掌控。掌控就是做主人啊，啊，你威吓人啊，啊，这个我们上个礼拜谈了很多哈，这个很多的教会的长老，教会的长老，教会的牧师，他很会辖制他的羊。哎，我们做牧师的看过很多其他的牧者怎么样辖制他的羊，我是一点都不敢哦，因为这个辖制神的羊，将来上帝要特别的用放大镜来看哈。雅各书第三章，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的人。你知道谁在教会当中说话说对多次，说最多的，就是传道人嘛。所以传道人其实有一个很重的担子，他说你说的话你自己做得到吗？哎，这就是下面的哈，你要做群羊的榜样。是，现在教会要讲圣洁，已经很少听到了。现在教会要讲十一奉献，恐怕也不太多了。但是传道人，你自己做到了吗？ 哎，这就是一个挑战，了解我的意思吗？你说你要彼此相爱，你要饶恕人，不要掌控人，不要辖制人，传道人你做到了吗？所以我们在讲台上面所说的，你自己要做到啊。如果你没办法做到的话，那群羊那羊不是在听你在不知道在讲什么，所以你要做群羊的榜样，好不好？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就是亚兰文他是说所有牧者的主显现的时候，你们就会必得那永不衰残而且是不断显现的荣耀冠冕。所以我们将来在天上的时候呢，一定有一个是做牧者的冠冕。那这个牧者的冠冕是指牧羊的冠冕啊。我们现在在教会界哈，有很多的牧师，他是所谓的国度侍奉的牧师，他也叫牧师，但是他没有牧养一个教会。那么我们所有当牧师的人都知道一件事情，牧会的牧师是最难的。哎，国度性的侍奉，哦，到那边去，哎，几天以后就走了。所有留下来的，不管是好的，不管是坏的，那当地的牧师就得去承受。所以，我们每次到任何的地方去的时候，我们是帮当地的牧者，他有什么需要，我来尽量的帮助他。因为我知道，我走了之后，他要承接他所有的问题，他还是要去解决。OK。所以牧会的牧师是最难，而且说真的恐怕也是最痛苦的。 OK， 我今天有15年牧会的经验，我可以跟大家讲，我也看过很多其他的牧师，有人做教会的牧师两年三年他就不干了，他没办法做下去，后来他就变成国度性侍奉的牧师啊，这也没有办法的事情。但不管怎么样，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四节当中，彼得对长老群羊的领袖有七方面的要求。第一个，领袖们要知道这些羊群是神的羊，不是牧者的羊。我看过很多的例子，这个牧师怎么去压榨他的羊群，这个手段 手法呢，我也知道，但是呢我不会用。因为你要知道，你去掌控辖制你的羊，将来上帝一定询问你的。 OK， 因为这是神的羊，不是你的羊，你的羊要怎么样随你的意，但是这些羊是上帝托付你来照管的。所以我们传道人就有一点要很注意的，那是神的羊，不是我们的羊。我们教会有一个传统啊，就是爱修员陈仲辉牧师交代的，他说他的爱修教会的系统有一个特色，就是你要顺服牧师的决定，你不愿意顺服你走人，也就是所谓的用脚投票的意思。但你愿意顺服，你就跟牧师一起长大。那这个他立下了这个，我想说规矩吧，就是变成我们教会的一个传统。所以我们教会是牧师制，我们没有什么长老啊、执事啊这些，就是成功就是牧师的成功，失败也是牧师的失败。但是呢，我们都要对陈仲辉牧师负责，因为他是我们的监督，了解这个意思吗？但是不管怎么样，神的羊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任何的羊跑来我们教会了，我跟师母就会好好的牧养他，我们会爱他，给他机会，培养他的恩赐，让他在教会里面，在国度里面呢有不同的发展，这个是我们的职责。我们的意向就是 帮助弟兄姐妹成长，成为上帝使用的工人。我们没有什么很伟大的志向，说我要建立1000人、2000人、3000人。我觉得那样子的志向，不是我的呼召。我的呼召就是好好牧养上帝托付我的羊群。你要甘心乐意的爱这一些的羊。虽然有些的羊在过去15年当中啊，我也经历过背叛，我也经历过伤害，可是这一些都造就了我们，因为神用苦难来造就我们，这也是彼得前书的很重要的一个重心。那领袖们要照管保护这些，监督这些羊，你要照管他们，不可以让他们吃到毒草，不可以让他们被狼吃了，所以你要去照管他们。第四，我们热切的服侍不是为了贪财。这个贪财这件事情，不管是在中国，不管是在美国，常常会听到的财务是一个很大的诱惑。领袖们，第五点，牧养神的羊，让他们吃灵食，喝灵水，然后你给他们神的话，你要给他们神的灵。 OK， 那领袖们拒绝辖制羊群的方式牧养，这一点我可以跟大家讲，事实上这7点大概我都可以算是做到了，感谢赞美主。最后一点，我还是要谦卑一点，我可能还不够格，要做群羊敬虔和谦卑的模样。所以我尽量在凡事上做羊群的模范。所以这7点我觉得对所有的传道人来讲，或是即将成为传道人的，你一定要在这个7方面有一个很深刻的认识。你也许一知半解，你也许不是太明白，可是你真正的做了牧者传道人之后呢，这一些就是很真实的。好，那么第5节，同样的，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因为你们众人也要以谦卑束腰，谦卑束腰就是要穿上谦卑，彼此顺服，因为神持续的阻挡骄傲的人，持续的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那这个地方呢很重要，你能不能够顺服在神大能的手引导之下。你说神大能的手，神是给我们祝福的呢，还是神大能的手会先压压你，就让你的骄傲压压你？所以我们牧会了这么久，我们发现到有些时候神好像故意让你去经历一些灾难，但是在这些经历这些灾难当中，神的手一直在压你。为什么？因为他要你谦卑啊。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一生一世当中，他没有看到自己的骄傲，所以上帝一直让他压下去。因为上帝说他是阻挡骄傲的人，他要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他在压我们每一个人变成谦卑。我自己的生命也被上帝压压压，我自以为我以前是很骄傲的人，现在被压了已经差不多快没脾气了。对，这是上帝的手，所以他说我们要谦卑。遇见环境不对，环境不好的时候，我们先不要去怪上帝没有保护好我，不要怪上帝怎么那个人那么坏埋怨，那你可能第一个要问就是，上帝，我是不是又骄傲了，所以引动你的怒气要把我压一压，主啊，我是不是不够谦卑啊，我就是说哪里还是需要你来修剪的地方。那好，那到了时候，所以到了时候，有人需要一个月，有人需要半年，有人要1年，有人要2年，有人要10年，有人要20年，我不知道，每一个人的功课，上帝在看着你，牧羊人也在帮助你，牧羊人也自己也是， 但是做牧师的也要帮助你。但是在这边彼得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五章七节是一个金句，对不对？大家都会背嘛，我希望你们会背了。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 OK， 那这个忧虑当然就是焦虑啊，忧虑啊，因为他持续的顾念。因为这个原文，这个顾念不是说一次性两次性，而是他常常的在顾念的你。所以呢，你要把忧虑给他。那么我们以前理解的这一节经文的，没有把第六节放进去。那你要了解这句话一个真实的意义，就是说你们把忧虑卸给神，就是你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换句话说，如果你还是自己扛着忧虑，还是自己扛着焦虑，那就是上帝认为你太骄傲了，你还是自己扛，你没有伏在神大能的手下，你没有把你的忧虑卸给神。我们可能还不够谦卑，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上帝他一直让你有这些事情，其实上帝在那边等你，把忧虑交给上帝吧。上帝很顾念我们，我们有些时候会跟神埋怨，上帝你怎么会让这些事情发生，你为什么容许那个人来攻击我，你为什么容许那个人说那句话刺激我，把我气得半死，让我很焦虑，我很忧虑，上帝啊，你为什么？哎，你要读这句话，第六节第七节，你是顺服在他的大能手下吗？你愿意把你的忧虑焦虑都交给他吗？你愿意谦卑的跟神说，我不再忧虑了，我谦卑，谦卑，谦卑。所以你谦卑下来，你就会饶恕人。你谦卑下来，很多事情就变成没事儿，就大事下化小，小事化无。就有很多的事情，我们人生经历也不少。今年63了，快64了。那我明年就65了，哇！感谢赞美主，我们看过很多的这个各式各样的争吵，各式各样的这个，你不情我不愿哈。可是真正想起来都是很小的事情，没什么值得我们气得老半死。你不要那么忧虑，忧虑没有用，就像。比如说你要动一个手术，你忧虑什么？啊，有人很忧虑啊。我说你也没办法做什么。那医生说你必须开刀，那你就去开刀嘛。那你忧虑什么？可是有些人就没有办法放下来。所以我们做传道人的，我们就学会一件事情：放下来，放下来。我们有人踢我们一脚，放下来。我们有些人离开教会。我们去了解情况，他还是要走，放下来，放下来，了解这个意思吗？我们还要去面对我们神其他的羊，所以我们要面对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你要把你最好的给他们，你要为他们淋湿，你要为他们淋水，因为他们是神的羊。所以他们 不能够在你个人的情绪当中，我觉得这是对羊群一个尊重。你尊重你的羊群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看见，真的。那我们继续讲，我们今天下去，我们从第五章第八节开始，那讲到属灵征战哦，哈哈，非常有趣。然后呢，会接到有一些的结语，感谢主。好，我们来看啊，五章第八节，务要谨守。谨守的意思就是节制、稳健、清醒、不醉酒、自我控制。Okay. 那么这个呢，就是 谨守的意思。所以有些时候你读了谨守，你可能没有把谨守的意义给放进去，你要真正的明白。我们有很多的智慧启示，你不能单单的读上面的话你这样过去了，因为你这样子得到里面的信息太少，所以你必须要花点功夫嘛。然后我是花了很多功夫啊，因为你们愿意修以佛所书的，感谢主啊，你们会得到很多啊。那我是很坚持，你想要我这个笔记，你必须要写作业。我已经这样行已经两三年了。我发现到白白得来的东西你不会去看的，你看的也只是这样一眼就扫过了，也不会很珍惜的。你要真正的写作业，我的作业会刺激你去想。我们在这个火传学院里面，我也会刺激你去想，我不是要难倒你，我是要你去思想，你思想之后你才会对这些经文有一个更深入的理解，在这个更深入的理解当中，神会把更多启示智慧浇灌给你。警醒就是戒备，提高警觉，因为你们的仇敌就是你的死对头魔鬼。魔鬼其实不见得是撒旦魔鬼的意思，他可以有一个重伤人的，或者是好毁谤的，或是错误的谴责。那个我们待会会查到一个地方，这个提摩太后书 三章三节里面有个叫好谗言的，那个字啊，就一个字，那个字就是魔鬼的意思。所以那个魔鬼意思就是说，你说谗言的，你就散发出很多鬼出来。See? 对，我们在从一个属灵上面的理解的时候呢，这个魔鬼他是好毁谤的，说谗言，如同持续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走来走去啊，干嘛？他要寻找他的猎物啊。他要寻找他可吞吃的人，而且他是不断的魔鬼不休息的。哇，这个魔鬼很厉害啊！所以你要知道你的敌人是谁，所以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你的仇敌是干啥的？你的仇敌有跟人类征战差不多有6000人的经验，你经验不太多，比不过他的。他在寻找可吞吃的人。那好，那你吞吃是什么意思呢？吞吃的意思就是说他把你掌控住了，他要你想什么，他要你做什么，你没有办法逃脱出他的掌握，这叫做吞吃了。吞吃的结果是什么？如果终其一生没有办法悔改回到神的里面，那撒旦吞吃你，那你就在撒旦里面了。我们基督徒应该是在基督里面，对不对？那现在呢，撒旦把你吃掉了，所以被吃掉的基督徒就在撒旦里面。那这个就是彼得在这边要表达的，狮子吃掉这些基督徒们。Okay. 好，所以呢，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一直知道，这个知道是一直知道，什么意思？你们在世界上的众兄弟也是持续经历这样子的苦难。好，吕正中他翻译他说，你们要抵挡他，要在信心上坚固，抵挡。然后再信心坚固，当然你说用信心坚固抵挡他也可以了，坚固的信心抵挡他也可以了。知道世界上跟你们一同信主的弟兄姐妹也正负着同样受苦的经验的代价， 意思就是说，你受苦吗？你受仇敌的攻击吗？嘿，你不孤单，因为世界上众兄弟都跟你一样，都跟你一样，每个人都经历这样子的苦难。你不要说，上帝啊，这个苦难怎么只有我，其他人都没有？开玩笑，每个人都有，只是程度大小不一样而已。大家都一样，不要以为你很特别。我们都一样，但是我们都要经历这种信心坚固抵挡。了解这个意思吗？我们大家都一样了。你不要以为做牧师的都没困难，做牧师的困难挺多的嘞啊。第十节，但是啊，这个但是呢，我们和合本没有翻出来。但是那是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面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荣耀就是很灿烂、很光芒的哈。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成全其实就是 restore 复原呢、啊。就以前你们本来好好的。仇敌撒旦来攻击你，家暗就有些的破损，哎，他帮你复原，哎，他要坚固你，哎，他要赐给你力量。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啊！全能就是 Kratos， 是一个道的能力，道的能力就是话语，凶吧嘞，叭叭叭叭叭，那个话语的能力，这是宣告的意思。我刚刚不应该用方言啊，就是神的道，神说有就有，那个就是 Kratos。 那这个道的能力呢，我们在以弗所书会教的比较详细一点。那我会有一些的作业呢，就是专门研究这个能力的字眼，因为能力呢分成道的能力跟灵的能力，个外在道的能力跟内在道的能力，外在灵的能力跟内在灵的能力，这个在以弗所书里面会介绍的很清楚。感谢赞美主，你们没听过的了，我知道了。Yeah. 那好，我们在这边呢有几件事情要跟大家交代哈。好，第一个，基督徒要清醒，你要节制自己，免得被世俗潮流给淹没了。你会很容易被诱惑，也会放弃基督徒的道德原则。这世界潮流很败坏的，现在在末世，在这个网络时代，哦天哪！我们对于任何不合基督道理的看法，你要立刻斥责，离开我们的眼睛，离开我们的脑海里面。这叫做谨守跟警醒的意思。所以弟兄姐妹，如果 你喜欢看韩剧连续剧的连续剧哈，你知道那个东西会吸引你，哇，可能这个男主角女主角长得很帅，长得很漂亮，就一直想要看他们在演戏，哎，你就被勾引去了，然后你就没时间读圣经，没时间写刘牧师的作业，然后你就被勾引了。那这就是仇敌的伎俩。 OK， 仇敌知道你的弱点，你有人 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人、哦、喜欢上街购物，哇，他会很漂亮的东西让你去有购买的欲望，对不对？哎，我们可能当中有些人可能喜欢收集一些什么东西，哎，他就会让你去这个，哎，去搞那些的东西。OK， 那好，那啊、淫乱现在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特别在我们中国、哦，在过去20年啊、哦，大家都赚钱，都有很有钱了，这个淫乱变成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啊。我们以前呢，包二奶、三奶、四奶，我不知道现在几个奶了哈，这么多，然后有不同的家庭，很淫乱。那现在更糟糕。哦，这个前几天才听说这个网络交友是色情泛滥了。哦，有些人他没办法逃过这个色情图片、影片的引诱， 同性恋、性解放 ，OK， 谩骂、仇恨、游戏，我们前几天的特会才特别有这个奴役的灵，要破除这种的瘾啊，上瘾啊，醉酒欢乐、赌博、吸毒啊、贪财、贪恋权柄啊，这个。在现代的世界这种潮流再加上我们教育的系统，我们总是说我们要出人头地啦，我们要做人上人啊，我们要做人生胜利组啊，我们不能够怎样啊，就是刺激刺激刺激刺激刺激啊。我们以前在我们那个时代说真的也蛮可笑的我们那边那个时候考不上大学的啊，没办法读那些好的学校的，跑来念神学。我那个时候是这样，我不晓得现在是怎么样了。但是呢，我真的觉得我们在现代这个时代里面，撒旦魔鬼就用这些事情来引诱我，不仅是引诱没有信耶稣的，他照样引诱那些信耶稣的。所以我们在前几天的特会呢，特别讲说，请问你有进入永生的把握吗？你不要以为你说我信耶稣，我一定上天堂。我跟你讲，那是最大的谎言。为什么？我待会彼得前书里面到处都在讲，这里有很多的陷阱。他说你一定要站在神的恩典上面站立得稳。所以他那个字写下来了，那你要问一个问题，那不站立得稳怎么办？不站立得稳会发生什么事情？有些时候你读圣经的时候呢，要一句正面的叙述，你要去问，那反面的是什么？你这样的话，你要触类旁通，你才能够真正的抓到很多里面他要讲的东西。因为如果没有抓到这一些的话，你很可能你只会注重到表面的东西，没有抓到里面的东西。所以你真的在读经研经的时候，你要问，永远要问一个问题，这个叙述的反面是什么？这个叙述的反面是什么？反面是什么？他讲不好的，你要想这个好的，他讲好的，那你要想不好的。也就是有双面性的、全面性的理解这样子的事情，这是读经里面，如果你养成习惯的话，你会看到很多以前没有看到的，你会看到有些人看不见的东西，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我们不提高警觉的话，你会被魔鬼牵着鼻子走，跟世界的人一样被迷惑了。那你就会走入神不喜悦的道路。如果你成为一个习惯性犯罪的话，你至终就没有办法能够进天国，这就是被魔鬼吞吃了。所以彼得在这边讲，他对于本都加拉太那一带的基督徒，包括外邦人跟犹太人，他说你们要小心啊，你要谨守啊，你要警醒啊，不要被仇敌吞吃了。那意思就是说，你们现在基督徒小心啊，被魔鬼吞吃了，吞吃了就没了。了解了哈，所以永远要用神的话来检验神学思想。我因为你花时间花功夫查圣经，一卷一卷的查，从这本书的第一个字查到最后一个字，那本书里面所有重要的信息都在这一卷书上面。你如果说要去我去学这个神学我去学那个，我去学那个，跳来跳去的，很容易把一些重要的真理跳掉了。而且我们读圣经都有一个习惯，我以前也是一样，我喜欢看我喜欢的，那些不喜欢的我就不看了。 你是不是这样子？我相信你也是啊，大家都一样。现在我悔改了，那些我看了就心里很慌的，或者我看了以后心里就觉得不太愉快的，那真是上帝要我看的。所以弟兄姐妹要特别小心哈，你不要成为习惯性犯罪，你要在人家把你拉出来啊，刘牧师我需要释放啊，我上瘾了，糟糕，我喜欢看色情图片，糟糕，然后我们就来射箭呗，射啊射啊射啊射啊，吐了老半天，我说那你不要再犯了哈。当然我还有很多招数哈，我们的男生看见女人动淫念等等，我还有几招啊，还有这个战胜老我的惊奇等等，那这些都是一个过去的一些的经历啊，神特别的启示，所以要帮助弟兄姐妹，你真的要断开。还有这个什么网络交友，我现在才知道原来网络交友很有问题的哈。所以我盼望你们通通不要去网络交友哈，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啊，我们现在150几个人啊，你们没有人去玩网络交友啊，因为网络交友他们的动机都不对的。我知道有些的基督徒呢在透过网络交友呢，哎，找到他灵魂的伴侣啊，就抛妻弃子走了整个家庭就破坏掉了。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你要清醒，你要知道仇敌用世界来诱惑你，这个诱惑我们要小心，真的，我也要小心，你也要小心。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在彼此带祷的时候，牧师就是要画一道火墙啊，然后这个世俗的概念啊，社会的风俗啊，潮流啊，主要你要保守我们的弟兄姐妹不要被吞吃了。第二点，彼得警告的原因当然就是仇敌魔鬼如吼叫的狮子不断的吞吃。那我们来看看 魔鬼的诱惑，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心智不坚定的基督徒就会陷入情欲的诱惑不能自拔，你要意志释放才能破除捆绑。好像保罗说迪马怎么样，贪爱世界，对不对？那贪爱世界，迪马他是以前是保罗的同工啊，他在其他书卷的时候还说哎呀迪马很好啊，跟他在一起啊，但是到最后一封信的时候他说哎，他贪爱世界，就他跑了他走了。所以你不要说我今天现在服侍的好好的哈，也传道人可以服侍的好好的，服侍了十年，第十一年他可能就跑了。你没有心，你的心没有坚定，那这个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要小心的，你要坚持走完。 OK， 上帝也是在寻找这种忠心坚持走完的，神要这样子的人跟他一同在宝座上坐着，他要得胜者。弟兄姐妹，真的，我们每个得胜者都要经过很多的试验。我们在彼得前书讲到很多的试验，彼得前书讲到最多就是受苦，为主受苦，为义受苦，为基督的名受骂，受辱骂。那魔鬼的邪恶作为哈，我们基督徒要敏锐他们的存在，他们的作为，你要立刻斥责跟释放这些被捆绑的人。好像鬼附的人会说鬼话，对不对？这个马可福音第一章里面呢，那耶稣进到加百农里面，在会堂里面讲到讲讲，哎，就有一个人被这个巫鬼附着，就开始讲话了。哦，我知道你是谁啊，你要来灭我们吗？哦，怎样？耶稣叫他闭嘴啊，所以他会讲一些的话。所以呢，是这个人，但是他讲出来的话却是讲鬼话，哈哈。所以呢，你知道这个人是被鬼附了。所以就弟兄姐妹，如果说以后你碰到这样子的人，你看到他讲话的东西他不对劲，那就是要赶鬼的时候了。那问题就是说，你接受装备啊， 你要接受装备，说，哎，我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立刻可以赶鬼，对不对？起码你会射箭啊，起码你会医治释放，那这一些的你必须要知道。第二个，鬼附的人大力大无穷啊，马可五章讲到那个群鬼有没有？哥拉森的群鬼，还有害癫痫的孩子口中流沫，你以后看到有人口中流沫，那个就是有鬼在里面，他需要赶逐，对不对？是你的鬼是主人得力，对不对？以以弗所书十六章啊，保罗后面一直跟着这个侍女，然后他说：“哦，这是至高的侍者，像传说救人之道啊，听起来好像挺不错。”可是保罗心中厌烦，转身就说 ：“Get out 哈、啊，离开。”那个被鬼附的呢？他的希腊原文是蟒蛇。The spirit of Python， 蟒蛇之灵，蟒蛇就是缠绕把你勒死的那一种，所以那个是很邪恶的。可是呢，保罗一句话就把他赶走了。OK， 所以呢，你就看到了有人用邪术巫术的时候，这都背后都是有鬼的。那魔鬼会把人下监牢哈，在士美拿教会，启示录第二章讲到，士美拿。这个魔鬼要把你们当中几个人下在监牢里面，那你们要至死忠心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魔鬼是很厉害的，他会鼓动人去做他的事情，所以圣经上把他这个魔鬼的这种启动的事情呢说得很清楚，这是魔鬼透过人去做的。OK。那另外呢，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节，他这边讲说，你拜偶像其实就是祭鬼啊。所以，我们不要去拜那个木雕的什么雕的，因为你都是拜鬼。所以我们要知道那个行为啊。那所以你看到有人在拜的时候，你赶快离开，不要在那里面。我觉得啊。参观庙宇呢，能避免就尽量避免啊，这是我的意思啦。好，那么这是魔鬼的邪恶作为，那你要知道，我也要知道。OK， 好，第三哈，魔鬼是说谎跟重伤的，所以魔鬼是说谎人之父，对不对？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不认识耶稣的即基督哈，约翰一书四章一到三节，对不对？那个不是所有的灵你都要相信，对不对？你要试验他，你要问他。你承不承认这个耶稣是神的儿子哈？不认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你是敌基督哈？那有些人他们认为就是说，约翰一书他上面讲的就是好像有一个灵附在他身上的时候呢，让你去问他这样的事情。可是我告诉你，不是这样解释的，因为你的灵，一个人有敌基督的灵。你问他说：“你相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如果说不是，尽管他长得一表人才、衣冠楚楚，他的灵就是敌基督的灵，了解这个意思吗？对，我们就从他的说话、他的表达啊，就知道他里面的灵是敌基督的灵，他已经被迷惑了。OK。那好说谗言，这就是我刚刚讲的提摩太后书三章三节，这个谗言的意思就是魔鬼好说谗言，只有一个字，那个字叫魔鬼。那魔鬼的意思就是谗言的意思，就是到处说人家坏话诽谤。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可以这样讲的话，如果你以前曾经是喜欢说长道短啊，就是说人家不好啊，那个不好啊，那个不好啊，怎样怎样啊，你在散发很多的鬼出去。所以耶稣叫我们的基督徒信耶稣的，你听到人家骂你，你就怎样，你就祝福呗。有人逼迫你，你要为他祷告。保罗说你只要祝福，不要咒诅。See， 因为你咒诅的时候，就是一个邪灵出去， 特别你也是你很气啊，这个人怎么这样对我，讲他一大堆不好的话，那么你也在帮仇敌散发出邪灵出去。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很小心你讲的话，你讲的话可以是祝福的，你讲的话也可以是咒诅的。OK， 所以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哈。那还有人宣传假的教义，错谬的灵哈，这是约翰福音约翰一书四章第六节哈。好，那魔鬼自我伤害，砍自己啦，丢进水火里面啦，他会做一些很奇怪的动作，所以你一看到这些，那你就知道这个是有问题的。OK， 那近身的讲 ，OK。魔鬼掌控人的思想，任何的忧郁症啊、焦虑症啊、恐惧啊、仇恨啊、暴怒啊、自杀念头啊、自残啊、没有盼望、不饶恕、自我拒绝、自卑等等等等等等，你背后都有邪恶的魔鬼在控制人。虽然可能没有鬼附，像他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可是呢，这些都是有邪灵在旁边控制。因为你有不合神心意的想法在那个坚固营垒里面，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最近就是邪灵，这个不是邪灵，就是在射神的箭的时候，就把很多人他那个坚固营垒给破掉了。破掉了之后呢，这些邪灵就溜了，溜了以后他的那些心思意念就归顺耶稣基督了。害怕，哎，不再害怕，哎，忧郁不再忧郁了，暴怒突然变成平安了，想自杀感觉到生命充满了盼望。你知道那个仇敌 很坏的，他就是偷窃杀害毁坏。你看到有些人忧郁啊什么，我告诉你，我们现在忧郁症的人太多了，有自杀念头的年轻人的越来越多，没有盼望，那不饶恕也是其中之一。那不饶恕非常非常的要小心，你有不饶恕最不划算，真的自卑等等哈。那如果说哎呀自卑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但是哎呀我长得太丑了没人爱，然后我长得不够帅不够壮，我们男生就怕矮，女生就怕不好看，我们都有一些的缺失，不是缺失啦，就是你自己觉得不好的地方，那你总觉得会让你自卑的地方。所以以前我也是很自卑啊，我以前很骄傲的，我以为说我这个人呢考高中应该可以上第一志愿的，结果我没上，哇好丢脸哦，有点自卑。但是不管怎么样，反正上帝知道就好。OK， 我们看第九节哈，抵挡魔鬼的方式，彼得没有详细提及，只要就说，我要主动的抵挡啊，抵挡，那你用什么抵挡？那换句话说，你跟我就要承认一件事情，就是说，有魔鬼，有魔鬼的存在。我们现在有些的基督徒他不是太愿意承认有魔鬼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圣经上讲的明明白白，但是他不愿意承认，不愿意承认他有他的理由啦，那也没办法交代他的理由是什么，那我们也就没有办法了，那 你说没有就没有、okay? 我们有很多的事情就是说你认为如何，那是从你的角度来看，跟实际上的事情那是两回事情，但是如果你坚持这样认为的话，那我尊重你，我不会去强迫你改变，虽然我知道那是错的，因为这个改变需要破除的，这个需要什么？需要时间的。所以我们做牧师的要有智慧，你不能说这个错，你这个，那你就完了，你这个羊又受伤了。我们可能说他一时是在一个软弱当中，可能一时之间错误的教导带领他有这样的想法，或者怎么样，其他的家庭因素等等，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你不要咒下结论就一定是这样或是一定是那样子。 OK， 给他时间让他成长，我这个是交了很多学费学来的，但不管怎么样一个很重要的哈，有一些的原则 顺服神，抵挡魔鬼一切的作为，决心抵抗，神一定帮助我们胜过。哈，雅各书四章第七节，他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所以在这边讲到，就是说，你要主动的决心抵抗魔鬼。魔鬼派了一个很漂亮的女生来引诱你，决心抵抗到底。对我们姐妹来讲，魔鬼派了一个很帅、很壮，你一看了以后，哇，这是我的菜，然后你的魂都飞了，你那个时候心里要赶快说决心抵抗，但是魔鬼派来的。我是对有结婚有婚姻的人讲的啊、哦、OK， 如果你是还没结婚的话，那当然没问题了啊、哦、但是如果你结了婚啊、哦、你不要骑驴找马啊、哦、不行的啊、哦。所以你要抵抗，主动抵抗魔鬼对你的诱惑。OK， 我们不愿意跟世界同流合污，那你大概一大半的魔鬼的攻击你就没了，因为你要投靠耶和华，他成为我们的盾牌。最近我们在讲盾牌，我连续讲了三次。啊。至于神，他的道路是完全的，就是啊，诗篇十八篇三十节哈，他的道路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这个他的道，这个和合本，我再讲一次，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和合本有很多的道路哦，他把它简化成道，可是这个带出很大的问题。我们以为他的道是讲那个话语的意思，我说他的话语是完全的，no， 不是，是他的道路是完全的。我觉得这个翻译呢，以致我们华人在读这个和合本的时候，老是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说我只要听到就好了，我的听到就等于我行道。为什么？因为呢，中文和合本没有强调道路这两个字，所以当你说神他的道路是完全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听的教训律法，你是需要行出那一条神的道路的，但是因为这个路没有翻出来，所以大家就把这个道就跟神的话是炼净的，所以就投靠在他的话里面，哎，他就成为我的盾牌。No， 不对，他的道路是完全的，就是他的话是炼净的，所以你行他的道路，那么这样子的人投靠他，他就成为你的盾牌。哎，这样了解了吗？哈。你不要说我心思，哎，我接受耶稣，我接受他的道就好了。No， 你要行出来啊，你要走上去啊。这样子耶和华才能成为你的盾牌。哎，你可能会跟神讲说，你没有当我的盾牌，神就会问你说，那你有走我的道路吗？了解了，你这个观念很清楚，你要很明白。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听得到要行出来。雅各书说你们要听到，对不对？而且要行道。那听到不行道了变成什么样子？自己欺哄自己，不要骗自己。我们做传道人呢，就是讲，哎，不要骗自己。而且我们传道人要，你在台上讲得到，你自己做得到吗？我常常拿这个鞭策自己，那很不容易的，弟兄姐妹，不容易，但是靠着神的恩典是可以做得到。 比二者的火箭哈，也要用信心的盾牌挡住。以弗所书六章十六节，然后此外又拿了信德当作藤牌啊，信德就是信心，藤牌就是盾牌。那为什么他要翻译成藤牌？其实也是有道理，因为盾牌本身最大部分都是木头藤牌啊，或者藤哈、啊，用绳子穿过去把它束在一起，然后外面有一层金属，就成为你的盾牌。那你拿着是里面用绳索的，把它握得紧紧的。那个你的信心当作你的盾牌，可以灭尽那二者一切的火箭。这就是你的信心的盾牌哈。啊，OK， 我这边大概多了。OK， 信心就是相信神的应许。什么叫做信心？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那好，如果你只记得这句话的话，你可能还摸不着边际。最重要的是罗马书十章十七节，信道是从听到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所以你的信心是从听，听是从神的话来的。所以你的信心必须要从神的话来。如果你的信心不是从神的话来的，那个叫做自信心。我曾经花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告诉很多的弟兄姐妹，其实你的信心是自信心。所以在信心，我们圣经上所讲的信心跟我们的自信心，很多人都把它混了，都还不知道错在哪里。但是你的信心必须是出于神的应许，否则的话那叫做你的自信心。所以自信心在这个地方不适用，要我相信我能够胜过魔鬼。好，我要问你的经文支持在哪里？了解这个意思吗？主耶稣赐给我们践踏蛇和蝎子的能力，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那就是什么？那个就是上帝的应许。你是上帝的应许，你相信了，那个叫做信心啊。了解我的意思吗？你不能说，哎呀，我自信心，我自信应该可以这样子，应该可以那样子。对不起。自信心在神的国度里面是没有办法的，没有办法成就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相信耶稣的人，你要确定这些是神的应许，这神的应许你才能够应用成为你的信心。那这个是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对于魔鬼透过人攻击的伎俩，我们要了如指掌，知彼知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哈。你要敏锐他的攻击，有攻击来要举取信心的盾牌抵挡他。好像呢，言语的攻击，计谋的陷阱啊。诗篇六十四篇第三节，他们磨舌如刀，发出苦毒的言语，好像比准了箭，要在暗地里射完全人。他们突然射他，并不惧怕，彼此勉励，设下恶计。他们商量暗设网罗，说谁能看见呢？这就是恶人，这些就是恶毒的人。那这些恶人是谁吹动他们去做这些恶事呢？就是魔鬼。所以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到处寻找可吞吃的人。他可以用这一些坏人，一些恶人要来吞吃你跟我。那你需要有耶和华的盾牌，你需要有信心的盾牌。 OK， 好的。那其他的信徒跟我们一样，也是经历了苦难、仇敌的攻击，所以我再说，你千万不要说，哎呀，我这个苦没有人知道啊，这个等等，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所以不要认为我们的信徒是所受的苦主是唯一的，不是，你受的苦，我受的苦，我们大家都受苦，我们大家都有仇敌的攻击，所以呢，欢迎我们常常来射箭哈，射箭的把仇敌给射跑，常常读神的话语。每一个人的经历看似不尽相同，可是都是魔鬼仇敌所做的。我们的抵挡原则是一样的，使徒行传14章22节，这是保罗说的，他说他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 那你要知道，在历世历代以来，很多的神学家，他们就有些人是不太欢迎或者是不太愿意接受这句话，因为在中古世纪内有一段的时间呢，这个什么艰难，有些人他一生当中好像没什么受到，没什么艰难，就是在那些再高位的人，当然他们不会受到艰难了。你说贫苦的大众，他很多很艰难，他连吃饱都有问题。可是呢，这个进入神的国，为什么要经历这么大的艰难？这一直是对我们基督徒都有一个这样子的问题。为什么？难道我们就不能够像那些拜佛的求平安吗？当然可以平安啊。我们不能像那些拜佛的求财富吗？当然可以啊。可是他们的心态跟他们的期待跟我们的心态跟期待可能就不一样了。我们是有一个受到困难的呼召，这是彼得讲的，我们待会会看一下很多的呼召，有些的呼召你可能不喜欢。彼得就是在讲说，基督徒啊，我们都有受苦的呼召，但是是荣耀的。所以我们可能很多人说，哎呀，那这样我不要信耶稣了。我跟你讲，很多刚刚信耶稣的人，他可能碰到这个时候，他就不要了。你知道，很现实的，这个神我相信他，他给我什么好处？这个以前有一次在传福音给人家的时候，他马上就问这个问题啊，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好处？我回答不出来，因为我讲的东西他才不甩。我说你有平安啊，你有喜乐，他嗤之以鼻。我说你有永生啊，永生是啥东西？我跟你讲，很麻烦的。但是呢，我们有很多的艰难啊，我们每个人都有艰难啊。但所以呢，我就祷告上帝啊，你给他一些苦难吧。他苦难的时候就会来找我了。果真，他有些的困难没有办法解决，这时候他的心就比较开，他的人也就比较谦卑一点。然后听说我会看异象，哎呀，你要帮我祷告看一个异象好不好？哎，我有些时候就觉得我像算命的。但是呢，哎呀，为了爱人啊，为了传福音啊，有些时候呢就勉为其难啊。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做事工是为神做的。好，我们要穿上全副军装抵挡仇敌，我们献上属灵的祭。使徒彼得在这边讲得很清楚嘛，你们刚生下来的时候属灵的婴孩要爱慕灵奶， OK， 你们又是活石，要跟大家在一起建造灵宫，然后要献所悦纳的灵祭。那什么是灵祭？很多啊，就是说敬拜赞美啦，读神的话啦，祷告求问神啦，周济贫穷啊等等。然后你在属灵征战的时候，你要穿上属灵军装。那我们医治示范科就是在讲这一些东西，属灵军装啊怎么穿啊，然后怎么样带导啊，那怎么样来征战得胜啊，那是带导征战科。那医治示范科其实很多都是生命方面的。好，第十一节，基督召我们得享永远灿烂的荣耀，是不是成为你的盼望？是不是成为你的动力？尽管我们有很多的属灵征战啊，这么的激烈，每天都有啊。你今天只要打开网络，打开电视，马上诱惑就来了，诱惑。基督徒你能够抵挡得住吗？我们还是大有盼望，神所赐真实的恩典，那永远的荣耀。彼得说，信徒你要暂时受苦难哦，这是必要的过程，是火炼试验的必要过程，因为我们要跟着基督的脚中行。这彼得前书一直在讲受苦，他说受苦是我们的呼召， 这句话要是先跟这个刚信耶稣的人讲，他可能头都大了，头昏了。苦难的三大作用，什么作用？神答应我们度过这一段苦难，他必定亲自的，我要把这个亲自的要把它弄个这个亮一点，亲自的成全复原，成全我们，复原我们，坚固我们，赐能力给我们。所以意思就是说，神在我们经历苦难之后，你通过这个考验之后，神亲自要坚固你，成全你，赐能力给你。这就是他给我们苦难的一个原因。那你说，上帝，你为什么要这个样子？我觉得啦，能够经历苦难的，还能够保持信仰的，那就是上帝呼召的。因为神给我们的恩典够我们使用。为什么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依靠上帝？一方面是叫你谦卑，另外一方面是要去掉我们其他生命当中的杂杂，好像炼金一样，一次两次三次七次。所以我们允许神，我这样讲好了，我们允许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炼金的工作，因为在神定义要这样做，因为他看到我们将来在天上的荣耀。你要天上的荣耀，你一定要经历这样子，能够经历这样子，你就是得胜者。那你说，牧师，那些仅仅得救的人呢？我被问这个问题已经问了 N 次了。我说这个得救跟得胜，我认为是一样的事情。你是得救的，就是你是得胜的；你是得胜的，就是你是得救的。因为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他都是讲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得胜，那你不禁要问，那没有得胜的，得胜的才能够吃生命乐园上的果子，那请问不得胜的可不可以吃？你务必要至死忠心，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那好，那不得胜的呢？所以弟兄姐妹，你要这样子去思想。我真的觉得得胜的就是得救的，因为我的门槛很高。那有人问我啦，刘牧师，那你错了怎么办？我如果错了，真的上帝有得救跟得胜两个层次的话，那我一定得救嘛，而且我奖赏一定比你多，如果我做到的话啦，我的意思哈。但如果万一我对呢，那可就是天堂跟地狱的差别。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立志要做得胜者，因为你看启示录上面的应许都是给得胜者的，包括我们前几天讲的，请问你有进入，你有把握进入永生吗？我们在启示录最后一段21章第8节里面有八种人进不去，所以我已经告诉大家，那八种人其实就是基督徒，因为他们想进进不去，就跟耶稣讲的，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所以我们在救恩论这一方面，我们还有很多人搞不清楚，如果救恩是这么容易的话，耶稣就不用去讲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们要用耶稣讲的话来检验神学思想。我一再强调这个事情， OK， 我们不要去讲谁对谁错，我们要讲耶稣讲这句话你到底有没有把握住。你要把握住，耶稣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马太七章十三十四节他说，你们要怎么样？要进窄门，走小路，窄门会进入到永生，宽门大路引到灭亡。 这句话讲得太清楚了，我们信仰不能随随便便，你要做一个得胜者，挤入窄门。所以耶稣回答路加福音十三章，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回答，你们要努力进窄门。马太那边是讲努力进天国，然后大家对天国的定义呢，可能就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所以呢，那个地方就很难说。但是耶稣在路加十三章讲得太清楚，奴隶进窄门，你要进窄门呢？那你说我没有进窄门会发生什么事情啊？你接下去看就知道了。耶稣就把门关起来了，有人在外面敲门啊，哎，耶稣啊，我们在你面前听过、吃过、喝过啊。耶稣说，你们是谁啊？我不认识你们呢，作恶的人离开吧。也就是说，基督徒作恶的人，你休想进入天国窄门。窄门，弟兄姐妹，我们要立志做得胜者。那些勾引你去暂时的肉体的快乐的，都是魔鬼吞吃你的方式。你要是被抓了、吸毒了 ，OK， 玩女人玩过头了，你没办法自拔了，完蛋了，你很可能就会被仇敌魔鬼就吃掉了。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还会有机会可以回头的，但是你要真正的悔改，你要是玩假的悔改，没有人可以救得了你。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要跟上帝负责任，我们做牧师的就是帮助我们的羊群。哎，你们有谁还不确定你如果今天耶稣来了，你没办法确定上天堂的，那我们牧师就是帮你做这些补救的工作。那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好不好？这个是不管怎么样哈，我们向神求力量，神却让仇敌给苦难，但他就是要给我们力量，因为他要亲自成全你，让你成为完美的，让你成为复原的，让你坚固你。所以呢，保罗说这自战自清的苦楚，为要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所以保罗他也赞成我们必须要先经苦难，对不对？我们要进神的国，必须要经历许多的艰难，使徒行传十四章里面的。好，那他的全人是 Krato， 道的能力，全人是道的能力，就是说话，神话语的一出就带着能力成就神所喜悦的旨意。那这一段彼得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一段彼得写的这一些的话是神的全能发出来的，意思就是说，这些话其实是上帝交代彼得写的。就我们遇见苦难或是仇敌的攻击的时候，你就要读这一段。他说：“这个全能归于神。”这原文就是他的全能，他的话带出来的权柄跟能力。你就读这一段话，你有永远的荣耀等着你。你要遭受苦难，你拒绝对世界妥协，你拒绝这些世界对你的引诱，你拒绝仇敌撒旦对你的谩骂、指控、昼夜控告。仇敌很坏，他勾引你，然后他继续定罪你。他勾引不到你，他就会还继续骂你，反正仇敌就是这个样子。好，那最后呢，我略略的写了这封信，看为忠心的弟兄希拉转交给你们，劝勉你们，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好，真恩就是真实诚实的恩典，你们务要在这个恩上站立得住。好，就是你坚固巩固坚信不疑的意思，你要站在神的恩典上坚信不疑。因为所有彼得在这边讲，你要站立，你要抵挡魔鬼等等，这其实都是神的恩典，不是靠我们人的力量， 不是，我们有神启示的方式，但是基本上我们都是神的恩典。 OK， 神的恩典啊，恩宠啊。有人问我说，刘牧师，你从一月到现在，你开了好多特会，你没有受到攻击吗？我要诚实跟大家讲，我没有什么受到攻击，因为有很多人替我在带祷。那同时呢，我也在自己祷告。那我感谢主，有很多人带祷者帮我设立了很多的盾牌或墙。所以 I'm OK， 我还好，但我很感谢主，因为我们办了特会，有很多的人得到释放，很多人得到医治，我们有很多的见证。我们每次看到见证，感谢赞美主，那些见证都是每一个人从特会里面得来的。啊，就是你看，我们不是在现场哦，我们是透过这个网络时空啊，我们射的箭就真的可以射到你身上，真的可以把你的身上的那些邪灵，还有那些坚固于人给击破、击退，那你真的会得到释放。那是真枪实弹的，那个不是随便这样讲两句话就算了就走了。有些时候我们以前去参加特会啊，参加那个很有名的，一进去以后，他们讲了两句话，他就下课了。我花了这么大的代价来到你这边，头也不帮我摸一下，然后就跑了。但我感谢主，我们现在在网路上，我们射射箭，哎，你有感觉的，你可以领受到的，你领受很多。我们有些人呢，我前几天才碰到一位姐妹，她做了一个见证，她说她参加我这个课程呢，好几十次了。因为他是我洲际火船的学生啊，他说直到最后一天，他才开始有打嗝，有点反应。所以意思就是说，他里面他的坚固硬也是很厚的啊，你看打了这么久，终于有点反应了。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当中呢，你还没有反应的，哎，继续渴慕啊，继续渴慕啊，时间到了就会有了。感谢主，你们要坚固你们的恩典，你要相信这是神给你的恩典，你要继续的站在这个恩典当中，上帝就一定会让你这个，让你进来，让你进入到神的恩典的真实性。感谢主。好，那在巴比伦与你们同门拣选的教会为你们安，我儿子马可也为你们安。所以彼得跟马可是一个属灵父亲跟儿子的关系。那么马可福音其实就是彼得福音啊，因为是彼得写的啊，不是马可写彼得的讲道记录，这个是考证出来的结论哈。那你们要爱心彼此亲嘴问安哈，那个是中东人之间的，而且是弟兄跟弟兄之间的，你不要搞错了。我们最近不是最近啦，就是好几十年前，有些人啊问我一个问题，我说啊，这个亲嘴问安，牧师你觉得怎样？我说我不觉得怎么样啊，那是人家的风俗习惯啊。圣经上有些的风俗习惯是我们不应该去抄袭过来的，比如说女人蒙头的问题，因为那时代女人没有蒙头，就不是正当职业的那种，所以大家说哦，那个蒙头哦，那当然要蒙头啊。蒙头表示说我有我的主啊，我有一个我的男人啊，了解这个意思吗？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了，所以不要硬加把这些加在那边。那当然还有这个亲嘴的问题，那是人家中东的风俗嘛，而且是男生跟男生啊，哎呀。所以有些人他错用说，哎，你看我们教会里面说亲嘴问安，我们来亲亲好了。我说你最好不要这样子，呵呵，你会引发很多的问题哈。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清楚知道一件事情，那边的风俗习惯跟我们亚洲的基督徒，哎，它是不一样的，不可以，不可以 ，OK。 所以你不要说哎，圣经讲的话都没有错误。对，圣经讲的话是没有错误，但是风俗习惯你很明显的，这不是圣经的要求。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不要把这个问题搞复杂了。 OK， 好。那么彼得的书信有两个目的，一个就是证明这个恩是神的真恩，是真实的，不是假的，是真的。 OK， 再来呢，你要站在这个恩典上坚信不疑，站立得稳。好，那我们的书本上有很多的恩典哈，那我的作业有一题就是说，你们把这个全部写下来，然后呢，你要写下你对这个整个的恩典有什么看法，你的领受是什么。 好，那么恩典意思就是说，彼得对基督徒生活层面上所有的教训，就是站立在神的恩典当中的要求，包括蒙受恩典啊，重生啊，婴孩长大等等。 那这也是另外一个作业，你把所有这些彼得站在恩典上要站立得稳是哪一些，你要站立得稳，这是我一题的作业。那另外讲到巴比伦，有些人他认为这个巴比伦应该是属灵的巴比伦，所以他们认为彼得是在罗马写的。那我个人不认为如此，我认为这应该是实际上的巴比伦，而不是彼得在罗马。因为事实上彼得从来没有去过罗马，从来没有去过。那所以为什么彼得说他们这样说在罗马，他道定十字架等等，那个是因为他要符合天主教的说法。天主教他说彼得是他们第一任的教皇，所以彼得必须死在罗马。所以你听到很多的故事，但其实彼得是在巴比伦，因为彼得不是像保罗，彼得是对犹太人传福音的。犹太人在主后第一世纪的时候还有很多人被留在巴比伦，因为当时被掳归回的犹太人是很少数的，还有一大半的犹太人在巴比伦。所以彼得到巴比伦传福音是对的，因为彼得的呼召就是对犹太人传福音，保罗才是对外邦人。所以你要知道这些就是 你要有这个清楚的分辨啊。就天主教喜欢说 那保罗是我们的第一任教皇嘛，所以他必须在保罗，他必须死在他必须死在罗马。 OK， 但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嘛，了解这个意思吗？那最后这个平安是基督的人，基督里面才有平安。感谢主。我这边有个附录，撒旦被比作七种的活物，吼叫的狮子，捕鸟人的网罗，飞鸟吃掉神的道，马太十三章，狼要吃羊，而且他是狼，盗贼来偷窃杀害毁坏，所以盗贼变成，然后古蛇要被捆绑一千年，这是启示录的预言，然后大红龙。彼得前书五个呼召， OK，第一个是圣洁的呼召，第二个是你要出黑暗入光明的呼召，第三个是跟随主为行善受苦，第四个你要祝福对你不好的人，朝将来承受福气，最后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你要得到永远的荣耀，但是你要先受苦，那上帝才会亲自的成全坚固跟赐给你力量。 OK， 所以彼得前书第四有特别的词句啊，试验啊，苦楚啦，苦难啊，所以呢总共有16项，所以另外一题作业，你们把这些全部列出来哦，然后呢再好好的去品尝这个彼得所讲的试验、苦楚跟苦难，然后你就知道彼得前书到底在讲什么。 OK， 他盼望我们的受苦完全是跟罪恶相争，而不是因为犯罪的缘故。有些人犯罪是因为受苦是因为犯罪的缘故，希望不是。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了。 OK，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好不好。感谢主，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如期的把彼得前书通通都讲完了。我们求主在我们领受的期间能够被神的话触摸到，我们哪怕就是一两句真的触到我们的心灵里面， 我们就得着了。主啊，我们盼望我们弟兄姐妹都是上帝的宝贝。主啊，你也要我们经历一些的苦难，我们知道你的本意是什么，为的是要炼净我们，为的是要让我们成熟长大，为的是要让我们承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为此主，我们好像在信心上面看见了这个荣耀的冠冕，以至于我们可以奔跑主你的道路，不至于羞愧，也不至于退后。谢谢主，祝福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OK， 我们大家有问题的举个手。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很快下课咯。我们以前问的问题还挺多的啊，感谢赞美主。今天的讲课有录音，有。在我会放在网络上啊，录音但是文档的话你必须要从第一章第一次的作业一起做，做到最后面才会有。对，我的录音都有了。离婚再婚是淫乱吗？这个就是不一样的，不是不一样，就是每一个人的个案都不同。按照主耶稣基督他的做法，他的讲法有两种有两种看法。一种是绝对不能离婚，除非是发生淫乱。另外那个对于发生淫乱的事情呢，教会如果同意，比如说你有家暴，他可以不可以离婚这个问题。那这个我觉得神把这个决定权交给教会，就好像耶路撒冷第一次大会，对不对？使徒行传十五章，他们决定外邦人信耶稣，他只要遵守四个东西就好了，对不对？有三个东西不能吃，另外一个就是奸淫，就不可以的。所以马太福音十六章跟十八章都讲到一件事情，你们两三个人聚在一起，我就在你们当中，你们同心合意的捆绑什么，就是禁止什么；同心合意的释放什么，就是同意什么。在天上都早已经做好了。所以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人做决定的时候，我们跟天上呢已经先通知好了，然后呢上面的启示会下来。所以弟兄姐妹在做教会做决定的时候，就有这个权柄做对的决定。所以回答你那个离婚再婚是不是淫乱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没有办法用一刀切，不可以的。我们有很多的牧会当中，我发现到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他喜欢用一刀切，就是这样子。我说没有那么厉害一刀切的，因为现在很复杂，非常的复杂。我碰到有一些家暴的 case，家暴的情况 ，OK， 我碰到有这个再婚的啊，就当初结婚的时候，这个男的没跟他讲说他已经结婚了，所以他是重婚的。那你说这种情况怎么办？你如果一刀切说不可以离婚就是犯淫乱，那我们这个姐妹不就完了吗？所以你知道离婚再婚这个问题就很复杂，很复杂。所以呢每一个人都要一个个案处理，了解我的意思吗？我没有办法说哦一定都是这样子，没有。每一个你只要你在你的心灵上面对神交代了过去，你敞开你的心面对上帝，我把我的 情况现在你的面前，你来光照我。OK，那我觉得有很多的事情呢，你要跟你的牧者商量，还要跟上帝祷告啊。离婚、再婚啊，现在再婚的人可多了啦。再婚有一些的问题，什么问题？家庭经济的问题，就我必须再婚，我有孩子，我没办法养。那有一个弟兄看我可怜，那你要不要答应？那像这种事情，我觉得个案处理，因为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所以你要把所有的情况列出来以后，我们好好的祷告寻求。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离婚再婚这个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都是很不一样的。那有人说，哎呀，我跟他结婚这么久了，他都没生小孩，所以我换一个。我说那你这样不行啊，我说你这样的话就是毁掉了你们的婚约嘛。他说，哎，不行啊，他没生小孩啊。我说那你可以试着领养啊。我说有其他的方式嘛，但是就是说也牵扯到人愿不愿意的问题。Okay，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个案处理。OK，哎，你们妻子之间、丈夫妻子之间的问题，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哈哈哈，我没有办法给你什么好的这个劝勉呀。是，家暴的问题是很严重，也真的有些的家暴哦，你再持续下去，人可能会出人命。所以我会比较同意，就是说，如果婚姻上面有家暴的话，那我是可以考虑的，因为你如果让他一直下去，出了人命，你要负责吗？哦，那就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啊。所以，但是我在说个案处理。OK，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OK，那有些人可能是姐妹来跟我讲，讲的哭哭啼啼的，讲的好像丈夫一天到晚家暴打她，然后我去问先生，先生说我就这么一次而已，后来跟他悔改了，怎样怎样的，那你就说哇，这发生到底什么事情啊？所以你听。一方面讲，你还要听另外一方面，你知道吗？你这个有些人他夸大其词，有些人他讲得很平淡，好像没事儿一样的。可是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你知道吗？我们同样吃米饭的，有同样几百种的人，你知道都不一样。OK。所以我们听到这样的消息，跟听到那样的消息，OK，我们要两相来相配合，OK，先问太太，再问先生，然后一起问，OK，所以呢，那就可以分辨出来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OK，你自己看吧，这个，你自己看啊，这个，OK。你们要看那个什么七个的这个自己看啊，在这里，好的，OK，还有什么？OK，作业不会交邮件发微信不行，你一定要发邮件，OK，你要学会发邮件，OK，大家都发微信给我累死了，发邮件了。夫妻的关系，我们这边不适合讲，好不好？你要问你们的牧师。不信主的丈夫要求离婚，不信的离开就离开了。Well，你去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有一个非常好的原则，OK。但是如果你还对他有爱，还希望用你来感化他，他如果愿意不离， 就不离，但是他如果要走就让他走，这是哥林多前书讲的很那个。基督徒可不可以做试管婴儿？ well, 如果你跟你的配偶两个人同意，我不觉得有什么不行的啦，你们两个同意就好了。那你说哎，我要用别人的精子，我要用别人的卵子，那你们要好好坐下来讨论一下，哎，你们两个基本上要同意，然后呢再请你们的牧师为你们祝福。OK, 感谢赞美主。光速读经是啥意思？当然不可能嘛，不可能的嘛。Yeah. 感谢赞美主。好的。口头禅是死字呀，最好能够改掉。牧师介绍姐妹一个男朋友，姐妹不能接受男方一些情况。没有，那结婚这个事情呢，是你一辈子的事情，所以那个当事人，你总是有权利做决定。就算是神为你预备的，你也有权利说不。了解这个意思吗？神允许人拒绝神的祝福。那我不是太强调说哦，这就是上帝给你预备的啊，那你不要，那是你的损失等等之类的话，我绝对不会这样讲。因为感情是两个人的事情，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你们两个要走到结婚这件事情上，是必须你们两个都是考虑清楚的。如果有一方没有办法接受，那么就不要强求。这是我的我在没有理解你们实际状况当中呢的一个普遍性的原则。OK, 因为这个不要再说不能一刀切了啊，就是说，但是最重要的重点就是，你们两个要是觉得你有一方觉得不合适，就不要勉强，因为勉强的话，将来是你们要去生活的，你们去生活的时候，那出了问题，你要怪谁啊？出了问题，牧师负责任吗？牧师不可能负责任的，对，牧师不能够强迫你一定要嫁这个或是娶那个，绝对不可以。哎，起码在我的教会，我绝对不会干这种事情。你们结婚是你们的决定，牧师只是提供你他的意见，你以后结婚会碰到这个事情你怎么解决，你们可以吗？牧师有这个婚前辅导啊，你们要是觉得还愿意，那好，那我就为你们祝福。 OK,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好，那神的祝福你错过一个还会有第二个啦，但是最主要就是你要自己愿意。 OK, 你牧师看的跟你看的是不一样的。我自己做过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姐妹跟这个弟兄很好嘛，我就帮他们拉线了，我很期待他们会有什么蹦出什么爱情的火花，结果两个人通通都觉得对方不合适，那我就傻眼了。 OK, 你看的跟别人看的不见得是一致的，弟兄姐妹，现在时代都变了，我们现在我们的看法眼光他的这个都不一样啦，我们最好闪边啦，让他们自己去决定啦，这是最重要的，我告诉你。神预备的到底是不是神预备的，你确定吗？哪一个牧师敢讲说这是上帝给你预备的，你要嫁给他，你要，我说不出来了，他说了出来，他负责，我不会这样说的。 OK,
盐能够洁净地土吗？盐约嘛，你要回去看嘛，你去看立位记关于盐约的，好不好？双方都愿意下才可以，对啊，你要牧师祝福嘛，还要再试听一次啊，我再考虑一下，也许下个礼拜，也许没有了，OK，你要听我的讲道录音，很多的这个以弗所书第一次讲到呢，我会放在网络上，只有这么一个，其他就没有了。牧师认为合适的也不一定是神预备的，没有人敢讲讲这种话，除非是真的是超级神的启示。感谢主。好的，OK，那我想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可以，谢谢大家。